你好，我是 Misky。 你现在收听的是一个女生的世界漂流。在这个节目中，我将跟你分享我在新加坡的大小事，以及我在世界各地旅行的经历跟心得。现在的录音时间是10月21号礼拜六的傍晚。如果有在听上一集的人，就会发现说这两集的录音时间是一样的。没错，就是为了克服我的拖延症，我在录完了上一集之后，就想说，那既然其他稿子都写好了，不如就在有时间的状况下赶快再录一集吧，所以就有了这一集的出现。这集的主题是想要跟大家介绍两部新加坡的电影。之所以称它为新加坡电影呢，是因为它的拍摄场景几乎都在新加坡，然后它的导演也是新加坡人，叫做陈哲毅，哲学的哲，艺术的艺。这两部电影，一部叫做《爸妈不在家》，另外一部叫做《热带雨》，它都算是生活小品，我觉得拍的也还蛮有新加坡特色的，在新加坡的 Netflix 都可以看得到，不过我不太确定台湾有没有，如果有兴趣的人要找找看。接下来呢，我们就依序来介绍这两部电影。第一部我想要介绍的是《爸妈不在家》，它是在2013年上映的电影，英文的片名叫做《一楼一楼》。其实这个伊洛伊洛它指的是菲律宾的伊洛伊洛市，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跟电影之间有些连结。这一部片它有入围台湾的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然后也是有在坎城得奖的作品，后来它也代表新加坡参加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角逐。这个电影它的故事呢是以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当作一个背景，然后讨论的是一个新加坡的家庭，一个我们叫做林姓一家吧，他们请了一个来自菲律宾的女佣来当做家里的小帮手。这个电影就是讨论一家人跟这一个菲律宾外佣互动的过程。那刚刚有说它的英文片名叫做一楼一楼嘛，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菲律宾帮佣他的老家。这个菲律宾帮佣呢叫做泰利。故事中这个林家一家呢，他们的组成也还蛮单纯的，就是有爸爸妈妈跟小孩，小孩叫做家乐。再来呢，我后面就要提到一些比较深入的剧情，所以可能会爆雷，但我自己觉得啦，就算被雷到其实也不会太影响观影的乐趣。不过呢，你们还是可以自己斟酌要不要往下听，如果你怕被雷到的话，你可以往后快转。我在这集 podcast 都会有标注时间轴，你可以跳到你想要听的地方。好，那我要开始讲咯。这个剧情呢就是描述这一位菲律宾外佣，他刚来到新加坡之后，他跟这个林家的人其实处得不是太融洽，主要是小朋友啦，因为这个小孩并不习惯家里有外人嘛。那这个小孩刚刚说他叫做家乐，家乐肯定是希望说爸妈可以多照顾他，而不是把这个亲情的责任都外包给泰利，泰利就是这个菲律宾外佣，所以他心理上就会觉得有点孤单吧，就会因为这样子把他的情绪宣泄在泰利身上。再来这个剧情就发展到林家的这个爸爸，因为他在工作上发生一些事情所以被开除了，但他因为有点要面子吧，然后可能又怕家里担心，所以他就没有跟妈妈说这件事情。那另一方面呢，家乐随着时间也开始跟泰利的关系变好，然后妈妈就有点嫉妒，就觉得说自己的这个母亲的身份好像被取代了。家乐自己呢，虽然他算是一个还蛮顽皮的小孩，但他对于数学还蛮有兴趣的。说是数学，不如说乐透吧。就新加坡有一个乐透，然后呢，他对这个乐透就非常的着迷，他就开始去算啊，然后开始去研究一些几率什么的，然后就在写下自己的预测的数字。然后后来呢，老师发现之后就骂他，就说你怎么没有把心思用在正确的地方，怎么会拿去算牌呢？但同时间老师又把这个数字记起来去买乐透，然后没想到还真的中奖了。然后故事最后的最后呢，就是家乐一家的经济还是没有好转，爸爸被开除之后呢，因为家中的经济来源就断掉了嘛，所以他们就没有钱可以继续请泰利了，就要把泰利给送回他的菲律宾老家。家乐知道这个讯息之后呢就很难过，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可以接纳泰利，跟他变好朋友了，所以他就继续赶快再去算牌啊，希望可以透过买乐透的方式可以赶快中奖，补助家里的经济，然后把泰利留下来。但很难过的是说他这期就没有中奖了，所以故事最后的最后呢，泰利就还是离开，然后家乐就非常难过。其实这部电影的剧情大概就是这样子，可以看得出来它不是那种很千回百转啊或是很惊险刺激的片， 但我觉得它是一个你可以慢慢去品味，然后认识新加坡生活的小品，其实还蛮好看的。在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聊聊几个电影当中可以看到的新加坡特色。第一个特色是新加坡有很多的外来移工，其中保姆也是一个很常见的职业。在台湾呢，我们可能比较常看到的就是外籍看护或是钟点保姆，但在新加坡是有所谓全职保姆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保姆会24小时住在你的家里。所以像我们在租房子的时候，偶尔也可以看到它的标题会写说要出租的是佣人房。所谓的佣人房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公寓里面的一间雅房。那第二个特色是说呢，就是因为保姆在新加坡算是还蛮常见的，然后很多也都是做全职，所以其实保姆很有可能会比妈妈更了解小孩，比如说小孩的朋友有谁啊，在学校的表现怎么样，他们喜欢吃什么，他们的作息是什么等等之类的。就简单来说，我觉得新加坡的发展下来可能还蛮容易把这些家庭责任给外包的。再来第三个呢，就是前面提到的乐透。在新加坡的乐透呢叫做 TOTO， 然后它是一个算是全民还蛮风行的活动吧，我觉得。因为如果有时候奖金比较高的时候，就会发现说我家楼下的投注站啊会大排长龙，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在投注站排队，然后我有一些认识的新加坡朋友，他们也会在网络上去下标这个乐透。这边呢就是对爸妈不在家这部电影的简单介绍，还有几个特色的观察。再来第二部电影是热带雨。必须老实说，这两部电影里面呢虽然是同一个导演拍的，但我自己比较喜欢热带雨，所以我也会花比较多的篇幅来介绍它。前面提到的爸妈不在家，它是陈哲艺在2013年的作品。这个热带雨呢，它是2019年。剧情它是描述一个华语老师跟学生的有点像是师生恋的故事，但重点其实不是师生恋啦，我等下会仔细讲。那时隔六年呢，其实很有趣的是电影还是同一批人在演。前面呢、演那个爸妈不在家演母子的演员呢，他们在这一部就是改演师生的关系。接下来呢，我也是会提到一些剧情可能会爆雷，不过跟前面那一部一样，我觉得就算你被雷到也不太会影响观影的乐趣，所以可以斟酌一下是不是要往下听。如果真的怕被雷到的话，可以往后快转，我一样有标注时间轴。好，那我就继续讲剧情的部分。前面有提到嘛，这个剧情呢是描述一个华语老师跟学生的师生恋的故事。这个华语老师他结婚很多年了，但都一直没有办法生出小孩，所以他的情绪其实还蛮沮丧的。然后另一方面呢，他在职场上的地位也不太被肯定，因为其实在新加坡大家比较重视的都还是英文教育，所以对于华语就没有那么样的重视。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华语老师这个职业在大家眼里可能也不会觉得太重要，华语课也就会被大家轻视，所以老师可能教起来他就觉得没有什么成就感吧，然后也不受肯定。再来呢，他的婚姻生活也备受考验，因为求子不是太顺利，那某一天他就意外目睹了他的先生好像有外遇的情况，所以整体来说，这个华语老师他就是在自己的私生活以及在职场上都不是太顺利的一个状况。那再来说回这个学生，学生他是来自一个小康家庭，但他的爸妈就是因为忙着赚钱，所以很常年不在家，所以平常没有人接他上下学，家里冰箱也都没有东西吃，他平常参加一些社团的活动啊，要比赛的时候家人也都不会来看。所以其实整体说来，你可以发现说这个老师跟学生他们两个人在各自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些缺憾，然后接着呢他们就是在新加坡这个热带的岛屿上有了一些交集。电影当中老师跟学生陆续有一些互动，那有一场比较算是主要的交手戏吧，就是师生他们在热带雨当中有一个很猛烈的对话，让我印象也很深刻，然后那场戏呢也就成为了这场电影的主视觉。我自己对那场戏的解读是说，师生他们各自经历了彼此生命当中的热带雨，这个热带雨呢就是他们生命中的各种挫折，比如说家庭啊、感情、职场等等的各种挫折，都跟热带雨一样来得又大又急。那后来他们师生就是遇见了彼此，就在这个热带雨下完的同时呢，他们就成为了彼此的阳光。 我自己觉得电影里面演的还算是蛮明白的，就是老师跟学生在渐渐认识，然后有了一些互动之后，他们就开始产生了一些关系。这边说的关系，一方面是肉体上的性关系，另外一方面情感上的话，我觉得也是有一些连结的，但是你好像很难说那是一个怎么样的情感。因为我觉得老师对学生他并不是那一种爱情层面的爱，我觉得他比较像是一种情感上面的寄托，一种想要在大雨当中找到一个避风港的感觉。然后学生对老师我觉得也不是那一种爱情的关系，他是混杂着一种亲情跟某一种迷恋吧。我觉得老师比较像是补足了有点像是妈妈的角色，或者是一个可以照顾啊关心他的人。然后电影里面有的场景也蛮有趣的，我观察到的是说好像每次只要是老师他的先生出现的时候呢，场景都是下雨的，然后只要是学生出现的话，那个场景就有阳光。所以我觉得这个或多或少也有点呼应老师他心中的想法吧，就是先生对他来说是一种比较阴暗比较让人觉得灰暗的存在，那学生呢就是他在这个灰暗生活当中的一点微笑的光芒，很短暂那也很珍贵。最后电影的结尾呢，这个老师他回到了他在马来西亚的家，然后那边就是有阳光，然后有温暖的气息，感觉好像他在那边才可以享受到真正的快乐。这部电影大概就是这样子吧。然后接下来呢，我就想要谈谈这部电影《热带雨》里面的一些新加坡的特色。第一个顾名思义要提到的当然就是热带雨，这个天气呢就是新加坡的一大特色。不过很有趣的是说，当时导演他们在拍这个热带雨的时候，这个场景它其实是人造的，因为导演说他们在拍片的档期刚好不是新加坡的雨季，所以片中的各种下雨呢都是人造的。但即使它是人造，你还是可以感觉到非常贴近新加坡当地的特色，因为新加坡一旦进入雨季或者是一旦下起雨来，真的就是这样子，就是雨很大但来得快也去得快，而且同时间你在新加坡这个岛上很有可能是西部正在下大雨，然后右边却是一个大晴天，就这个阴雨的分野还蛮明显的，然后真的天气也都是瞬息万变的感觉。另外一个呢很明显的特色就是学校了，在新加坡的学校里面大家主要讲的都是英文，然后你从电影里面也可以看出来，就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他们的第一个语言应该就是说他们的母语啦，多半都还是英文。那这个情况也在新加坡的年轻人身上会蛮明显的，尤其越年轻的人应该越明显。比如说我在公司里面跟二十几岁的新加坡同事聊天，一般来说呢，英文对他们来说绝对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会觉得这个是很自然而且很好懂的。那如果你是用打字的话就更不用讲，我们几乎都是用英文。不过当然也有些新加坡同事的中文超好，但他也有说那个就不是他在学校学的，虽然他自己很有兴趣，比如说可能他喜欢看香港电影啊，或者喜欢听英文歌看中文小说等等的，所以他的英文程度当然本来就很好，但他的中文程度呢就是因为这些兴趣而变得跟英文差不多好，就他那种我觉得才算是真正的百灵果。其他的话坦白讲，我觉得新加坡人的中文可能是口说跟听力还 OK， 但如果你要他阅读跟写作的话，我觉得应该算是还蛮困难的。然后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是呢，新加坡人之间聊天呢、完全就是一个京津体，就是会非常的中英夹杂。我自己在旁边偷听的感觉是，他们可能本身是以英文为主，但时不时就会突然穿插一句或者是可能一两个字的中文，不过他们彼此之间理解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感觉他们对于这种语言的切换还算是蛮自然也蛮习惯的，他们真的是使用语言的高手。然后很有趣的是，有时候我也会被他们带着走。我自己本身讲话并不是会中英夹杂的人，因为一方面是我自己觉得我这样讲也不太顺，然后我觉得听的人也会有点不太好理解，所以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新加坡，我都不太喜欢那种讲话中英夹杂的人。但不知道为什么来到新加坡之后啊，如果是跟新加坡人开会，我就很容易被他们带着跑。比如说我可能就会跟他们讲说，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我们 Q4 的 plan 吧，看看有什么 requirement 一定要处理， and see if there is any hard deadline. If yes, then 我们就赶快处理，如果没有，那我们就赶快把它 deprioritize。 就是这一整串东西，你可以发现我有中文也有英文，然后讲完之后呢，我自己会觉得为什么，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明明用中文都可以讲，或者我整串要讲英文其实是可以的，但每次跟新加坡人开会开开，我好像就会变成这样子，就 非常非常精进的极致啦，我也觉得很奇妙，然后我自己也还在学习跟调整。那说回电影本身，里面有演到说他们的华语课很容易被借去上数学课或是其他所谓更重要的科目，我不确定这个东西现在还会不会这样子，但如果会的话，其实跟我们以前在台湾上课还蛮像的嘛，就是以前的美术课或体育课也会很常被借去上英文啊，或者拿去考数学等等之类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在电影里面，嘉乐他上学的地方呢，班上是只有男生的。我后来查了一下，新加坡的初中，我们台湾叫做国中啦，就这个初中，它其实已经有成绩高下的分别了。那在比较好的初中里面，很多都是男女分校。我觉得可能跟台湾以前还有基测的那个年代很像，像台湾的高中的台北的前几志愿几乎都是男女分校嘛。那新加坡是在初中就已经有这样子了。然后再来则是一个新加坡英文的特色，就是如果他们要举手叫老师的话，他们都会说 cher， 就这个是老师 teacher 的缩写，他们就甚至连两个音节都懒得发了，就 teacher 就直接简写到 cher。 最后还可以从两个角度去了解这部新加坡电影，一个是交通，在新加坡开车是非常贵的，然后在这部电影里面呢，可以发现到这个华语老师他的丈夫是开奥迪，就奥迪本身就是很贵的车了，然后他也提到说他很常要陪客户去打高尔夫，然后也会聊到一些金融事件，所以可以因为这样子就看到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应该是还蛮不错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比较日常生活层面，老师他在下班之后去采买的地方看起来是一间新加坡蛮有名的超市，叫做 NTUC， 那这个也是新加坡最大最主要的超市之一，大概就是这样子吧。所以就是透过蛮多地方可以看到一些新加坡生活啊还有教育的特色，不过当然这些东西我在刚开始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感觉，是后来因为比较熟悉新加坡当地的一些元素，才可以把我观察到的这些东西带回去电影里面，所以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也觉得这部电影可以在这种小品的故事里面穿插很多新加坡本地的生活特色啊，也让人觉得还蛮有连结的吧，就真的有种它是国片的感觉。那最后呢，想要跟大家聊聊新加坡的电影院都放些什么影片。其实新加坡很多的电影院它都是会在 shopping mall 里面放映的东西，其实跟台湾还蛮像的，最主要一样是有好莱坞片，那另外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说它会有一些中国的大片或者是印度片等等的。新加坡本地并不是一个电影产业很蓬勃发展的地方，所以他们的国片并不多，那台湾的国片在这边上的也不算太多，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他们片商的合作情况吧。像我之前想要看美国女孩，但她的上映场次跟时间都很不好，然后场次也很少，所以最后就没有看到，但幸好后来 Netflix 有上，我就在 Netflix 看到了。然后前阵子有在这边看到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情，这个在新加坡就算是小有名气吧，但整体来说最夯的就还是好莱坞片，比如说一些漫威的英雄电影啊，还有前阵子的芭比跟奥本海默，在新加坡都是非常主要的片。除了这种电影之外呢，新加坡也有类似像台北那种光点啊或是诚品电影院这种比较播放一些冷门电影或者说文青电影的地方，偶尔呢也会有各国来办的一些电影节或影展，比如说我前阵子就在网络上发现一个南韩电影的影展，过一阵子也会去看。如果说是新加坡放映的电影，它本身是英文发音的话呢，它预设就是会有中文的字幕，如果要看英文字幕的话反而会很难找，所以像前阵子我跟公司的同事要去看奥本海默，但因为同事来自各国，就大家不一定都可以看得懂中文字幕，所以我们还得为了这样子去找有英文字幕的场次，同事就抱怨说真的是很难找，还不是每间电影院都有，所以这也算是一个蛮有趣的观察，就至少身为中文母语者的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子的困扰。至于票价部分的话，新加坡的电影院在平日会有些特价，像我之前在威秀那种等级的电影院，新加坡叫做 Golden Village， 它看一场电影才不到10块钱吧，折合台币大概就是220-230，我觉得以新加坡消费的水准来说真的超级便宜，所以我自己还蛮喜欢在平日晚上看电影的，因为周末就没有这么便宜的价格可以享受了。那这集呢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主要就是想要跟大家介绍这两部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看的新加坡电影，《爸妈不在家》跟《热带雨》， 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再去找来看看。那另一方面也分享了一点点关于新加坡看电影啊或者电影院的一些小特色，希望可以满足大家对于新加坡生活的好奇心。那这集呢就先录到这边咯，我们下次见，拜拜。